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的4月10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政治息息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呢，是说拜登在今天的复活节宣布说他要计划寻求连任。拜登表示呢，他打算在2024寻求连任，但是还没有准备好正式的宣布。在4月10号，就是今天举行的白宫年度复活节彩蛋的活动上啊，拜登是站在第一夫人吉尔·拜登的旁边，接受了 Today Show 主持人阿尔罗克的采访。背景呢，就是有一些大人孩子们正在白宫的草坪上在嬉戏玩耍。主持人罗克就问拜登说啊，说他在2024年之后呢，是不是还会参加白宫的复活节滚彩蛋的活动呢？拜登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计划至少再参加3到4个复活节的滚彩蛋，也许是5个，也许是6个。拜登开玩笑说，我要么是在滚蛋，要么就是当推蛋的人。几分钟之后呢，拜登就对罗克说啊，说我打算参选，我们只是还没有准备好宣布。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其实还没有任何担任公职的民主党人宣布要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在上个周呢，小罗伯特·肯尼迪提交了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的文件。69岁的肯尼迪呢，他是参议员罗伯特 F. 肯尼迪的儿子，也是约翰 F. 肯尼迪的侄子。他是一名律师，也是儿童健康保护组织的一个创始人。他还是非常著名的广为人知的医疗自由和环保的一个活动家。肯尼迪会在4月19号在波士顿呢正式宣布会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那么在今年的3月4号啊，自助作家和精神顾问玛丽安·威廉姆森呢，在华盛顿特区的联合车站也是启动了他的2024年总统竞选计划。这是一名女士。那么现在至于拜登啊，他什么时候正式宣布自己的2024年的计划，竞选总统的计划，现在仍然不确定。白宫的发言人安德鲁·贝茨在一份声明中说，拜登总统呢一直明确表示他是打算参选的，他的重点呢就是完成他正在为美国家庭所做的工作，继续把制造业从海外带回来，让富有的特殊利益集团支付他公平份额，来进一步削权赤字，并且呢为选择自由等这样的基本权利而站出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啊，马克龙在访华之后，他讲了什么样的一些话，惹恼了欧美的人士呢？我们来看一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结束了对中国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在回国的飞机上，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欧洲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也要避免陷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对抗，来避免陷入不属于欧洲的危机。马克龙的这个言论呢，就立刻引爆了舆论的谴责。美国还有中欧、东欧的外交官和议员都抨击了马克龙对北京态度的软弱，对美国持令人担忧的批评态度，尤其是考虑到欧洲爆发俄乌战后呢，美国一直是欧洲的坚定的支持者。那《金融时报》就说啊，说分析人士认为，鉴于中共进行大规模的环台军演，马克龙的这些评论是尤其不合时宜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克龙还说了什么，惹恼了一些欧美的人士呢？访华期间和中共领导人的习近平大约共度了6个小时之后，马克龙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政客 Political 还有2名法国记者采访的时候，强调了欧洲的战略自主的理论。他说啊，欧洲面临的巨大的风险是陷入并不属于我们的危机。那么现在看起来，习近平和中共都积极的在支持马克龙的战略自主的概念。所以中共官员在和欧洲国家打交道的时候，也在不断地提及到这一个概念。马克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欧洲人需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加速恶化台湾问题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利益？不，最糟糕的事情是，认为我们欧洲人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做追随者，适应美国的步伐和中共的过度的反应。在马克龙离开广州返回巴黎几个小时之后呢，中共就在台湾周围又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么有消息就说啊，说让马克龙感到满意的是啊，北京是至少等到他离开中国的领空之后才开始包围台湾的模拟演习。陪同马克龙的一些法国官员说，马克龙和习近平是密集度地讨论了台湾的问题。 但是和美国甚至是欧盟相比，马克龙的言论是不同的。在和习近平会面之后呢，马克龙还表示说，欧洲应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这也是中俄的一个关键政策目标。那么马克龙这次啊，就带着一个大型的商业代表团访华，其中就包括空中客车公司和核能生产商法国电力公司。他们在访问期间呢，也是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欧美方面的一些反应。美国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4月9号，也就是昨天，在推特上发表了一个视频，指出了马克龙令人不安的言论。卢比奥说，现在是我们质问欧洲的好时机。马克龙是代表整个欧洲在说话吗？马克龙现在是欧洲的最高领导人吗？他现在是欧洲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吗？卢比奥是这么问的。他说，如果是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做出一些改变。首先，欧洲特别是法国70年来一直严重依赖美国来加强自身防御。卢比奥还说，事实上，当马克龙想要试图扮演全球超级大国的角色，向北非派遣军队打击恐怖分子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军队送到那里，而美国呢，就不得不动用飞机啊，把这些人带到那里，再把他们带回国。因此，如果他们要自己解决，并且跟随马克龙的领导，这将为美国节省大量的资金。至于说马克龙说欧洲不要介入不属于我们的其他冲突，美国需要问一下欧洲，马克龙是不是代表着欧洲在说话？卢比奥接着说，因为我们指的是美国，现在大量的参与了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我们在一场欧洲战争上花费了纳税人的大量的资金，我支持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和我们的盟友结盟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如果马克龙代表整个欧洲，他们的立场是我们欧洲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在美中之间选边站，那么也许我们美国也不应该选边站。卢比奥指的是美国也不应该帮助欧洲去解决俄乌战。最后呢，卢比奥还说啊，我们基本上应该说我们会专注于台湾和中共构成的威胁，你们欧洲自己去处理乌克兰的问题。因此我们就需要弄清楚啊，马克龙是代表马克龙他自己在讲话，还是在代表欧洲在讲话，我们需要很快得到答案。因为中共对他马克龙说的话呢感到非常的兴奋，他们中共热情地支持马克龙所说的一切。那么对于上述一系列领导人的这样的谈话呢，根据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法国的智库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台湾问题专家，这个人叫做安托万·邦达兹，他说马克龙呢似乎在暗示啊，美国和中共是一样的，对于台湾问题的升级负有同样的责任。这位专家认为马克龙的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他让人们对于法国的立场以及欧盟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努力产生了怀疑。两位欧盟高级外交官说，马克龙的言论呢会损害欧洲还有乌克兰和美国的关系，并且使得欧盟更加难以对付北京去形成统一的立场。有一位外交官说啊，除了习近平，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场胜利。那么立陶宛的议员多维勒他就指责马克龙，说他是一个地缘政治盲，说马克龙的行为违背了欧盟还有北约的战略的利益。那目前东欧很多国家都是认同台湾的立场的，因为他们都觉得北京对于台湾的行动和俄罗斯对前苏联国家构成的威胁有着相似之处。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主席伊沃达德他发表推文说马克龙呢，他不想让欧洲陷入不属于他们的危机中，比如台湾，但是他对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来解决欧洲的乌克兰等危机是完全没意见的，这并不是战略自主，这是战略谬论。那么欧洲议会啊，对中国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呢，在周一也就是今天就谴责，说马克龙的访华是一次灾难性的访问。除此之外呢，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议员诺伯特·罗特根他在一条推文中说，马克龙呢已经设法把他的中国之行变成了一场有利于习近平的公关政变，还有一场欧洲的外交政策灾难。他补充说，这位法国总统在欧洲是越来越孤立自己了。法国驻美国大使发言人帕斯卡孔法夫勒则表示说马克龙的这个言论呢是被过度的解读了。他在推特上说美国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在和美国去分享我们的价值观。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